篇，我们上次已经读过第二十章，弟兄们觉得我们可能还是在二十章要停一下。那么我想今天我们晚上我们还是交通在二十章中，如果时间有多我们可以进入二十一章。我想王弟兄上次特别给我们有一个提醒，就是从二十章开始我们要花一点时间看看保罗。那我是觉得当读到二十章的时候，我是觉得一方面我们可以从保罗这个人身上我们有点留意。那么确实后面有一段的话，在米利都跟以弗所的众长老们的那段话，我想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那么当我觉得读到保罗这个人的时候，原先也是觉得如果要看二十章的话，保罗好像已经是生命中已经到了一定的高点。但是如果我们从保罗这个人这条线再去看当初的属灵光景，确实有些地方还是让我们被提醒。那么王弟兄上次交通前面些日子交通到保罗接下来写以弗所书的时候，讲到属灵征战的时候，那么从使徒行传中可以有依据的。那么我想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也特别的讲到身体，我想当讲身体这一点的时候，保罗在哥林多书信已经有交通了，但好像到了以弗所书他把身体把那个众圣徒更多的带出来。我想就是一个从二十章中包括他去耶路撒冷那件事还是给我们一个提醒。那我想二十章特别后面部分到了第十三节，保罗好像给我们一个感觉，那个时候他是比较一个人有主张，他说因为他是这样安排的，他自己打算要步行。那么我觉得这里就是给我们看出似乎保罗在这个时候他自己还是个性还是比较大，他好像从神那边领受了一些，他好像就是觉得要这样的去做。那么从后面我觉得当他想到跟以弗所的教会的长老们当他在讲的时候，好像很多时候有点感觉好像保罗还是一个人，他在那边好像是挑了大梁，好像都是他在那边做很多的事情。那么在保罗不久前他写的哥林多后书中，他里面也是讲到，像这里他讲到他眼中有泪，又讲到有经历这样的试炼。但在刚不久哥林多书信后书应该是表明他当时的那个光景，他也是说哎呀，他每天为众教会要挂心，天天都压在他的身上，好像保罗那个时候就是他好像比较一个人，好像似乎好像要做一些的事情。那么我想在这个当中在前面的章节中，当有一次在以弗所书有那么一个乱子的时候，别人劝保罗，保罗好像还是能够听，但是慢慢好像在这里保罗他里面他在身体中他好像自己的方面还是比较突出，所以说这里的时候他就有自己的安排，他自己要打算，那么要自己一个人走。到了后面呢，连门徒好像要劝他，圣灵记下来是圣灵感动要劝他，好像也劝不住。那么这对我们也是一个提醒，我觉得在侍奉的事上，我会听一个弟兄他交通道，我觉得这句话是对，他我们是要受身体的限制和保护的。我们知道今天有些神的儿女中说有个自由的传道人好像很多时候我有什么感动我就要去做什么，但我觉得神给我们，我想在保罗身上神是要他慢慢要学这个功课。那我也记得我过去也是有一次好像有一个侍奉我也比较有热心，后来弟兄们觉得不妥当，后来当初神给我一个感觉，就是如果弟兄们都不阿们，那么你就不应该去。那么我想这当中是在身体的上面，我想保罗要学一些的功课。那么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在明白神的旨意上，那我当初就觉得到了二十章十三节开始那个步骤是非常的紧的，一天一天怎么样，次日怎么样，又怎么样，又急忙又怎么样。那么圣灵记下那么多的一站又一站，但这一站一站后面有没有故事呢？我想到了第二十三节里面就讲了，他说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那也就这一站一站，其实在每一站圣灵都是跟他讲话的。那么圣灵跟他讲话的时候， 我想当初在在之前，如果从其他书信中，保罗他是想赶能够在五旬节，原来是停在以弗所的，但是到了那个时候，他是巴不得赶快的到耶路撒冷去。我想到耶路撒冷五旬节是过节，各地的人都会来聚，犹太人都会聚集到五旬那个耶路撒冷。如果保罗在那边，他有一些原来的有些计划，也许要赶在这个时间做。那么在那么一站一站记下来，但是好像到了米利都啊就停下来了。我个人的感觉啊，到了米利都，圣灵似乎有一个拦阻。那么也可能当中也有一个环境，保罗原先是，你想他经过以弗所，那么从后面看到，其实以弗所教会后来慢慢会有一些事情的。那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保罗还不知道，所以保罗非常的赶，非常的赶。其实圣灵在每一处都跟他有里面有讲话，但保罗那个时候他好像就是定义，就是要下了决心要到耶路撒冷去，那么好像就拦不住他。但到了米利都，其实已经超过了。那么我想，如果真的赶时间的话，他应该在以弗所跟他们讲，以弗所当然会有动乱，但你悄悄的进去到一个私底下有一个地方召集那些长老来，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他到了米利都，反而再要叫人去叫长老来，那么在这个当中我觉得是会花掉一点时间的。那我就觉得在当初可能圣灵在他里面有一个的拦阻，圣灵好像到了那个地方要停下来，好像对以弗所有一些特别的话要交代。我想那个时候我自己觉得保罗他里面的属灵光景已经是从某种程度应该相当不错了。我们觉得他在之前写了哥林多后书，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他里面有时候对神的一些东西的明白，好像神没有直接跟他讲，他是说这不是神说的，这是我说的，但是呢，最后圣灵把他放到圣经里，把他记录下来了。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他好像已经对神的东西已经能相当的能够明白了。有人说，虽然哥林多书信不是很后面写的，但哥林多后书是灵里面跟神之间是一个已经非常高的。那我觉得在这个时候，神还是要让他来学习在灵里面要一个很清楚的分辨。有时候可能甚至借一个环境，我想也许到了米利都那个时候有一个，也许船，我想也不是船那么好听，他突然想听就听，也许船也听了几天。那么我想这个是他的另外的一个点。那么另外我有一个问题，当我读到到了米利都那一段的时候，我总是觉得他为什么一定要叫米利都的人来？那么如果他时间来不及，他就稍微写一封信去就好了。那么好像如果那一段如果是重要到那样的程度，那么知道就像约翰的后面的书信都很短，也可以放在圣经中。那好像在整个的使徒行传中就记下了那一段保罗跟教会讲的话。那么我是觉得里面一个方面对教会是有提醒，一个方面神可能也借着这一段话对保罗自己有一些的提醒。那么想当保罗跟他们讲话的时候，到了米利都的时候，保罗就一开始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那么我想我们从正面来说，我们觉得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保罗他是对主是非常的忠心，那么一切的事情两处讲了都没有避讳，他都是主要他怎么讲他就怎么讲。但是另一面，如果我们要从保罗他真的生命光景来说，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保罗也就在他那十三封书信里面，他也就写了六封而已。其实后面神还有给他很多的东西。那么就从他的伟人来说，我觉得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他确实是很谦卑了。我相信他说凡事是谦卑，也是谦卑。但是他真正的保罗真正的光景，如果说我们要从那个时候一个分界线，他之前写哥林多书信的时候，当他自己说的时候，他是说我是使徒中最小的。到了哥林多后书里面，他说我没有一件事在最大的使徒以下。那么到了以弗所书，就到后面了，那当他写的时候不一样了，他同样是谦卑，他这个当中他说以弗所书三章八节，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然后他慢慢才知道是神有测不透的基督的丰盛要借着保罗要去 发表。那么到了更后面，到了提摩太书信的时候，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那么就让我们也看到，从神对保罗的要求，在那个时候确实他不错了，但是实际上他后面的成长中，他更加认识原来自己的那个时候还离主的真的标准还差很远。那么另外就是他讲到，他说我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当然从正面来说，这个就是有益的东西他都全部都说了，对神是非常忠心的。但是从另外一边来说，我觉得当保罗跟他们讲那段话的时候，好像他真的是觉得我就要到耶路撒冷去了，到耶路撒冷去我可能就被抓住了，可能他的历史使命就结束了，然后跟以弗所人将来我也不会再见你们了，然后呢你们将来什么结局你们要负完全的责任。好像保罗就是好像在保罗当初的心目中，我要跟你们讲的事情都已经讲完了，没有一样不讲了。但是如果我们从后面看，其实以弗所这个教会，我想在圣经中还有好几处提到，保罗其实后面还让他跟以弗所又写书信也好，又借着提摩太前书，其实还是针对以弗所教会来说。所以说我觉得那个时候保罗他觉得的，我没有一样避讳，除了正面的意思之外呢，还有这一点他要他在后面慢慢还要学的那一个功课。就好比他讲到益处，我们知道到提摩太书信里面也是讲到敬虔的操练凡事都有益处。那么后面他讲到他去耶路撒冷，那么他去耶路撒冷，我想弟兄们都交通过，那个时候他的灵里面实际上是会被捆绑的。我们也知道到21章圣灵很清楚的讲，他是圣灵感动弟兄们要劝他不要去。那我觉得另外一个线索，当之前他在哥林多的时候，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之前，他也是碰到难处，那圣灵也是告诉他有难处，但是圣灵都下了一句说不要怕。但是在这里圣灵就没有跟他加那么一句，圣灵只是每个城都在里面告诉他前面有捆锁。但是保罗那个时候呢，确实有点一意孤行。那么当我读到那句话说只要行完我的路程的时候，我就想，我记得今年的西岸聚会弟兄也交通到，当讲到当跑的路跑尽的时候，也是引用到使徒行传两处，一处就是引用这一段，保罗要行完他的路程。那我想我们再回去那个时候，我想保罗他觉得这已经是他的路程了，也许在他的感动中跑到耶路撒冷去把他觉得能够做一些事情做完。但是到后面到了腓立比书，那个时候神让他看到，哇，原来他还要忘记背后，原来他还要继续的往前，原来基督他还没得着，他还要得着基督。那么到一直到提摩太书第四章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才能够说当跑的路跑尽了。那么所以从这些当中来说，确实我们看到保罗在那个时候不是像他可能自己感觉的已经好像走得差不多了，后面还有很多的路要走。那么到了那边，到了米利都，那么他说如今我晓得你们今后都不得再见我面了。那么我不知道这句话确实在圣经中最后实现是应验了还是没有应验。因为到提摩太前书1章3节，当保罗从罗马出来的时候，当保罗从罗马被释放的时候，他去了马其顿，他当初是跟提摩太说我要到马其顿去，我就留你在以弗所。那不知道保罗有没有去，但保罗一定还去过别的地方。那不管怎么说，这里给我们一个感觉，好像保罗当初是跟他们好像已经就前几年都是我负了责任，那么接下来好像就是如果发生什么事情，那罪就不在我们身上。那么他这里是讲到长老们，那我觉得呢，就是当讲到长老们，他这里的话是其实非常的严重。那么我也不是很清楚，他说你们中间无任何人死亡，这个你们是指的那些人呢，还是指当地教会的人？那么到后面也是，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那么也就是说，因为如果看提摩太书信的话， 那个时候在以弗所教会已经发生了一些难处了。那个时候保罗是没有写信给长老们，保罗是写信给了提摩太。那也就是说，在这里仿佛让我们看到那里的情况后来是比较严重的。我个人是觉得神之前没有感动保罗，是当初在米利都把他停下来之后，让保罗有一点对后面一些事的一个的看见。那么在这里保罗同样跟他们讲，保罗说是我跟你们到你们这边是传神的国的事情，然后说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那么我想同样的原则在那个时候保罗也是，他可能也是觉得神的旨意这件事情他大概已经好像知道一些了。但是如果我们知道在读后读下去，我们知道更高的几卷的书，以弗所书也好，哥罗西书也好，那个时候讲到万有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讲到神要再借着教会得荣耀，这些的其实还没有完全的向保罗启示。那么当然他这里最后也是讲到同得基业，在之前他写的加拉太书也讲到产业。那么这里也是让我们看到，就是他是在神面前已经到了一定的高度，但是其实他离神真正的丰富真正的丰满那个时候后面还是有不少的路要走。那么到了以弗所教会他就讲了那样跟他们有这样一个提醒。那我想这些的提醒也是对我们今天的提醒。那么里面我想弟兄上次也分享了这其中的一些的原则。那么我想里面有一些当我读的时候呢还是有一些的感觉。那么一个就是他讲到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那么当然有些弟兄们会有这句话的意思有一些的争辩，说牧养神的教会怎么是用神自己的血买的呢？我们知道是主耶稣的血买的。那我就想起我过去听一个弟兄有一次交通不是交通，一个弟兄的书里面他说神真爱我们啊，他神爱到我们什么地步，他说神其实可以用一个无罪的天使啊，用一些无罪的天使来替我们替我们死嘛，他们也是无瑕疵也是没有罪的嘛，也是洁净，他可以那些天使变成人好了，但是基督太爱我们了，他要自己为我们来承担这个罪的刑罚，被挂在十字架上。但我觉得后来这其实是不对。那如果说你借一个天使的话，那么你就是对那个天使就不公。那我想他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对，是主耶稣来，他的宝血他付上代价来将教会买收回来，但是他是神，就是说他是在神的一面为我们担当，这是公义的，神既是慈爱的又是公义的。我想这个这是就一定是神那一面来担当，不能由天使那一面来担当的。所以他这里一面是讲到是属神的代表神一面，当然也是讲到主耶稣的宝血。但是给我一个感觉的不是在这一点上，给我一个感觉，当保罗说到对那些的长老们监督们说到，他说这是牧养神的教会就是用他自己的血买来的，那你们里面就是一个感觉，其实不光是对监督们，当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觉得在教会中，当我们觉得我们有这样一份责任的时候，我们才觉得这份责任是非常的重，是教会是基督的宝血买来的，实在是这句话里面是非常的有分量。那么就是我们今天在聚会中，我们实在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教会是用基督的血是用主的血所买来的。那么这是一个点。那么接下去他就讲到也是讲预言。那么我想这些预言不光是到以弗所教会，我想后面在启示录中也提到，启示录中的时候以弗所教会已经是败坏了，那么就是说起初的爱已经没有了，慢慢灯台要挪去，最后也挪去。那么我想就是在到了提摩太的书信，提摩太前书中他叫提摩太留在那边，已经说他说要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以传异教。那么我想在这里在我的里面有一个感觉，就当初保罗在你说哥林多或者有些其他的教会如果走得不好没有走得正那就算了，那么以弗所是保罗他花了那么多心血，花了三年而且昼夜不住的流泪，那么结果竟然到了后面的光景， 我想当他写提摩太书信的时候，他里面有感觉的。我想好像神也是提醒保罗一件事。那保罗一开始好像觉得他这个教会中他又是牧养大家，他又是教导大家，又是传福音，又是做见证，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他昼夜不住的流泪。但是好像到末后，最后什么靠保罗你自己，最后也不能怎样。所以说最后到保罗他说了，到了32节，他说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想当初在以弗所的那些人，在米利都，他们是很舍不得保罗走的。我想其中一个的原因，可能当然是在身体中大家都是舍不得。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对他们来说，保罗这些年在这个教会中起了那么大的作用，哎呀，如果保罗你离开了，那么我们接下去那怎么办？我记得啊，有一次我们有一次动力会上，交通的弟兄说，哎呀，当初他们就说，哎呀，你弟兄你还在多好，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我们都可以来请教你，你不在呀，你那我们怎么办？那我想在这里保罗很明确告诉他们，你们是圣灵所立的，你们是圣灵掌管的。那么接下来也是叫什么，我是今天要把你们交托在神的手中和他恩惠的道的手中。不是说在教会中有一个的人，有一个的像保罗那样一个人，好像就可以把教会的局面就可以撑住。保罗他只能进他的那一部分。那么我想我们前一阵读走天路的教会也是讲到教会中出了一些的问题，教会中最初有一些的不顺服，也有一些的不准确的，有些甚至异端。那最后人就觉得要用人的办法来通过人的一些组织，或者有一些人特别的有权威，那么能够把那个局面能够稳住。但我想最后神告诉我们，最后是教会是基督是元首，最后是教会是圣灵来掌权。所以我想在这里，我想可能也是让保罗有一个的看见。所以你看，当保罗一开始写这些书信的时候，一直甚至到了他监狱书信的时候，保罗都是写愿恩惠平安从神那边给你。那我想保罗他里面慢慢有感觉，一直到他最后一本书的时候写的时候，最后两本书的时候，他里面写的是愿主的恩惠和怜悯能够给你们。我想保罗也慢慢，我想神也让他，我想就是从以弗所中所书中，我想保罗一定有一个感觉，哇，原来神是那个基督是测不透的丰富，我保罗我是只有靠着运行在我里面，你运行在我里面的大能大力，不是靠我自己。但是好像有一点，因为保罗那个时候，我想在20章的时候，他的生命还没有到那么的明亮。我想他还不光是像晚年的约翰那么偶然犯一个拜天使的，我想在那个时候保罗他大部分的书信都还没写。其实在那个时候，就是说神我想把那一段记录下来，也给我们今天一个对照，也给保罗当初有一个对照，原来是完全是靠神的怜悯，而且神的工作在以弗所中还非常的大。我所以觉得保罗在当初他不一定能够想到，有一天他被囚禁起来的时候，他还能够写一封启示那么高的书，能够去给以弗所的教会。我想从以弗所教会当初保罗跟他们讲的那个光景，好像都已经是非常的有危机了，已经是我想保罗如果我是保罗的话，很难想象当初啊，将来神还有那么大一个启示可以托给以弗所教会。那我想当他写以弗所书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他的心境和20章的时候是不一样。我想神让保罗看得更宽广，神让保罗里面带到一个更成熟更老练的地步，那些以弗所书。那么另外这里当他讲到一个是交托神，另外是要他恩惠的道。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看到最后，今天是已经到末后的时代，到末后的时代如果说从以弗所教会到后面保罗写提摩太书信的时候，也是反复强调神的话语的重要，特别到提摩太书信到了最后的时候，一直是强调这个纯正的话语的规模，也讲到这善道怎么样持守，怎么样要无愧的工人，要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一直到了提摩太书信后面末后危险的日子， 还是讲到要用神的话。那我也是确实觉得今天我们怎么样，不是靠人有什么办法，今天我们就是在神的道上，在他恩惠的道上，我们不断的能够学习，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能够长，那我们就可以抵制异端。就像不久之前我看到一本书叫《异端变化》，哎呀，我也看了之后也里面好像写了好多好多的事啊，你也是在搞不清楚它里面到底哪个哪个。后来我想，其实最关键，我们把神的道能够好好的，能够在我们的里面，在神的话语上，我们扎根。就像以弗所书，就像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讲到，如果我们在神的，如果我们不是小孩子，如果我们靠神的话，我们喂养长大，我们自然就有能力，我们不随不飘来飘去，我们就有能力来分辨，也不中人的各样的诡计。那我想是神的道。那么特别他这里还是讲到是和他恩惠的道。我就前一阵当我想到恩惠的时候啊，有一点点的感觉。他这里当然是，我想这里的恩惠不光是指啊、哦，我们信耶稣一切都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是。我想这里讲到恩惠的道，所以当我包括读这些书的时候，我是觉得特别啊，最近一阵啊，我觉得读《使徒行传》，哎呀，好像觉得很多东西都摸不到神的心。我实在是慢慢是觉得，包括读哥罗西书的时候啊，就是神跑上的时候，奉神旨意，就像一个恩惠。我觉得神的旨意真是非常的高。今天我们实在是需要这个道，实在是恩惠的道，我们需要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实在才能摸进神自己的心意。另外当神讲到恩惠的时候，跟提摩太反复讲到圣经的重要，但是告诉提摩太在这末后的时代要叫他在神的恩典，恩典就是恩惠嘛，在恩惠上能够刚强起来。那我想我们怎么知道恩典？我们只有真正看到如今我们是一个危险的日子，真正是看到这样的情况，像提摩太那样，那个时候他才怎么样，他才能够真是对恩典有感觉。我想我们今天实在需要恩典，不光恩典，就像保罗最后的到了最后他的光景说，我们神啊，愿你的恩典和怜悯才能够来给我们。那我就觉得在这一章写到那一段，对教会有很多的对教会有很多的提醒。那么另外我想也是让我们好像在保罗的身上有些的功课，让我们也对照的可以学。我想就开头交通这些。
我只是想补充一两点当然保罗写这一段话，你可以看见他真是从心里面那个最深的感情爱教会的那个心那里写出来的。所以我们看这一部分的话，我想我们还是注意一下他所讲的关于他怎么样服侍主，他怎么样站在主的面前行事为人，从哪一方面来看看。第一我想这就他对那个以弗所教会长老所讲的话里面我们刚才弟兄提过了在那一段话里面，你看他对那个教会牧养的时候他的态度，当然还有里面好丰富，但是我注意到的就是有两样他提了两次，一个是流泪，一个是没有一样必为不讲的，这个很宝贝。19节跟31节都很强调的讲到他为了牧养教会他会流泪。我不知道我们所认识的传道人牧养教会的人有多少个因为牧养教会的缘故会到一个流泪的地步，这个不简单了。一个好多人都说男人流血不流泪啊，这么大的一个男人，他又不是他家里的人， 如果他为他自己的妻子啊、父母啊、儿女啊，可能会流泪，祷告流泪。但是对教会的事，会侍奉到、祷告到流泪的地步，这个一点都不简单。你就可以看见他服侍主那个忠心、那个尽心竭力那个程度。我不多讲，你自己去领会。第二点嘛，就是那个没有一样必为不说的，也在二十节，在二十七节，都二十七节也是重复的提到，所以这两点就啊抓住我的注意力。好多时候我们全啊神的话，好多时候我们就看那个听的对象，有一些如果你提到的话，有人不高兴的话，你就可能哎呀，暂时不要提了，避讳不说了。但是保罗说，我没有异样不对你们说的，凡是与你们有益的。这个也是一个啊，我们看见他对主那个忠心，只看顺服神，好像彼得说的顺服神，不顺服人啊，看人的意思。所以你看他那个绝对的，不光是忠心，是忠心到一个地步，完全绝对的是为着神的缘故来说话，没有异样。这个真的好宝贝。你想一想，好像有一些人啊，你有一个领会，你说啊，我们啊感谢主啊礼拜啊刚刚过的啊那个交通聚会，有人提到我们当中陈老弟兄提醒我们传福音这一段这一件事，我们是很缺乏的。我们就真的看见我们在福音的服事上真的需要好好的反省。如果有人来到我们当中看见啊，你对这件事情不感兴趣，我就还是不提了，我提到提其他的事好了。但是感谢主啊，主会用弟兄的话来提醒我们，因为没有一样必会不说的，这个态度也是很要紧。所以就是这两点，当然还有其他的哈，我没有说，好像我不提了。另外嘛，我们看见他对那个教会的长老说到了的事情，二十八节。我最留意的就是这个啊，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警醒。当然了，又为自己警醒，你怎么讲话，怎么生活，那个见证好多时候给人看见，你就根本就不像一个牧养教会的人，这个不用讲了。但是我注意到的就是末了那一句，也为全群谨慎。好多时候啊，我们啊没有想到你的在弟兄姐妹们面前所活出来的那个样式，有没有叫全群得着益处？要为全群谨慎。我想这个不光是叫做长老的了，我们每一个在教会里面都是祭司，都是有侍奉的，为了全群，不要单是为你愿意人家看你很熟灵啊，很讲进啊，当然是好。你如果活出那个样式是这样的，当然是好，不是不好，我说。但是你的目的，你的那个啊，主要的在你心里面那个负担是怎么样？是为着全群，是为着教会，是为着身体啊，不是为着什么？为着神的见证啊！这个保罗，你当然到这个地步，刚才弟兄很强调，当然他的灵已经很高峰，但是也不见得 好像他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写以弗所写哥罗西那个时候那么高的那个情形，但是他已经领会了这件事情。他慢慢的谁提他了，我想没有人谁提他，慢慢侍奉，他就觉得根本他就为了全群来活，来死了也好活了也好，那个目的都是为着基督在他们当中啊，能够医治给高举，这个就是为着教会的身体了，全群就是讲到身体的基督的身体了。所以我想这一句话也是很宝贝啊。我想保罗那个时候心里边也是很沉重了，他说哎呀以后你可能不能见我了。他不能再回来见的时候，提摩太可以接上去牧养教会吗？谁还来做啊这个牧养的工作？我想他的心里边很沉重。但是我觉得宝贝的就是32节，他的结果就看见了，还是最好就是把他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刚才李弟兄已经讲到了，不是在为，不错你为全群来谨慎，但是不要为这个来担重担，你担那个重担你担不了了啊，交托神，因为他那个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元首，基督为负全部的责任，最好的就是把教会交托神，让神来负责。我想保罗到讲到这句话的时候，他里面有一点亮了他最低限度不会担着这个重担一直去耶路撒冷。明明他看见前面只有锁链不再可以自由的来去牧养这些教会。刚才一开始讲到他自己决定不行，我一看的时候，我里边的感觉就不是说他有自己的意思，我反而是想到会不会他走路到了什么地方啊，想起来这里有一个弟兄去看看他，或者是什么，我不知道。因为你坐船你根本就远你看那个，如果你照那个地图看，他都是从特罗亚是最北边的亚洲的，从欧洲那边过来亚洲最北边的一个城市，下一边就是那个亚索就是亚索，从亚索就特罗亚去亚索很两个地方不远的，就其他的人就坐船，他自己也不行。是不是他要探望弟兄我不知道。另外一个原因，那个时候会不会他愿意自己有一点安静的时间，他自己走路的时候他就想想前面的路，他知道这一次就到耶路撒冷去了，以后怎么样他不知道，可能那个时候在神面前他在有一些等候一些寻求，我不知道，我是这样看。所以如果你领会他那个时候的心情，你看这一段话很宝贝的真的很看见保罗的那个对主的那个站立在主面前的那个样式，是何等的宝贝。
我想在这一段里面呢，给我最大的那个感觉呢，就是28节这里他就是保罗在米利都把这个以弗所的长老把他们叫来，给他们一些的劝勉。我想最主要的目的乃是叫他们如何来牧养神的教会。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叫在使徒行传一开始就是讲到神如何来建造他的教会，就是说他在这里就很清楚了，保罗就很清楚告诉他们了这个建造教会的那条路是怎么样我想呢在这里刚才我们弟兄姊妹也交通过就是说 也为就是说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然后呢我们再看那个35节，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我想了在这里我想这一段圣经最把我抓住的就是那句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我想了在神的那个建造教会里面呢，他首先呢先要得着人。就是说他要先在人里面来工作，先得着人，然后呢透过人来开展他的工作。所以我想保罗特别来提醒他们呢，你如何来牧养你的教会呢？首先我们这个人在神活得对，就是说，所以你就看到刚才我们姊妹也提到了，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全群里面我们要做一个榜样。我们就好像保罗他在这里提到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并不是说他我们要学保罗，乃是说我们学保罗一些什么了，保罗为他们做什么榜样，就是保罗实在是将自己活进神的话的里面，就是他就是说让主的生命在他身上能够彰显出来，就是透过这个生命来牧养他的教会，就叫人看到神基督那个生命在这些带领的弟兄，在这些神的工人，或者是在这些神的那个带领的人身上显出来的时候，这些的我们就是乃是这样子的一同的跟上去，就是在这样子的一条路里面来进入教会的那个建造里面。所以我们都很清楚看到，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那这里就前面就说到33节，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想他只是保罗只是讲了一些他如何就是活在神的面前，如何活在人的面前，就是你看到他那个他那个神的工人的那个品格那个品格，就是就是说当基督的生命从他身上从这些人的身上彰显出来的时候了，你就看到了这些的神他们就能够供应这些神的教会的这些的小羊，他们就能够把教会带到这个神的那个建造的里面去。所以在这里我想很清楚的就是我们弟兄也提到就是从20章以后你就看到好像都是这个使徒行传一直到尾都是讲到那个保罗就是说你就看到神保罗在这个时候已经生命已经非常的丰富了，但是呢神还是在他身上继续的来制造他就是说借助很多的环境来叫保罗的生命能够成熟，因为在神的眼中教会能够被建造，他要先得着一些人，这些人他真实实在在的是活进在神的话语的里面。所以你就看到保罗是很清楚他是把这些交托给神和他恩惠的道，就是说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服事，他们的依据乃是神的话，而且他们的自己的生活跟神的话是连在一起的他们的生活也是活进在神的话里面。所以你就看到圣灵就有办法在这些人的身上让他们把那个基督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教会就能够得到建造，他们就能够成为神那个器皿，能够来牧养他的教会，能够来建造他的教会， 能够把神的旨意带到完全。
我也愿意再交锋点，就是十九节里头刚才姊妹分享到的，保罗的流泪，还有一句他讲的说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这段话呢让我很想起来，就是旧约里头也有一个先知，就是耶利米先知，他也是这样的一个状况。耶利米先知是成为一个流泪的先知，他呢在26章的时候，耶利米书26章和42章的时候，那边都提到了，就是说神所吩咐的话，他没有一句，没有一个字删减掉的，都是全部讲出来的。那么耶利米书里头我们看到的耶利米是一个那个先知对他的整个民族的一个心情，我们可以从那本书里反映出来。那么我在这里看的时候，他眼中流泪的时候，我看到整本圣经里头除了这一处之外，还有两处是提到他那保罗也流泪的。一处呢是在哥林多后书2章里头，他那里提到他为哥林多教会流泪，他告诉他们，我这样的流泪呢不是要你们担忧，乃是我格外的疼爱你们。第二处呢是在腓立比书3章里头的，那里也提到了一句，他就说我流泪的劝告你们怎么怎么怎么，其中有一句话呢就是说讲那些不信的人他们的棋局是成人。所以说在这里提到的呢，我们也明显的看得到，从后面保罗给以弗所长老们的一些就是说提醒陈述里头，我们明显的也看得出他是为以弗所那一片那个地方的群羊，他有显出了很大的爱心。所以说我这里就看得出来，就是说我有点想法，我是不是他当时保罗为什么如此坚定的要往耶路撒冷去，就是说虽然他我相信他跟神肯定是有也应该有不断的交通，但是他还是让这个情绪占了上风的。因为我们从他的流泪的这种感觉来看，他对外邦人的教会，外邦的弟兄姐妹们，他都是如此的疼爱。他也知道如果不信主的话，不信神的话，其局就是沉沦，何况他那边是跟他的骨肉至亲。所以说他一方面对他的骨肉至亲有一个更大的更多的一个疼爱在那个地方，第二个呢他就实在不忍心他们的棋局是到沉沦里头去。这一点呢就是由于让我也想起那个亚伯拉罕的时候，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那个他的本乡本土的时候，那么亚伯拉罕还是带上了他的父亲和他的侄子，就是说在人的这个弱点里头，骨肉至亲是一份比较重的一份情感，我想是不是会有这方面的因素。另外一个呢，在第二点呢，我想交通的就是说在28节刚才弟兄也提到了，还有一个31节，他这里反复提醒，就是说以弗所说的长老领袖们，你要为自己警醒谨慎，也要为全群谨慎，你们应当警醒。这个我觉得这句话对不仅是对他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对我们的这个时代也是要特别要注重的。警醒不仅是自己警醒，也要为群羊警醒。这句话的时候，我也想起来在保罗对提摩太，在提摩太前书里的曾经教导提摩太，提醒提摩太的时候也这样说，你要警醒你自己，也要警醒你的教训。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说也救了你自己，也救了听你的人。所以说呢，他这一点呢，我就我们要看到，就是说保罗把这个谨慎的这个感觉就是看的是如此的重要，免得我们迷失掉。其实在我们这段时间查经的时候，哥罗西书里头第2章里头也提到了这个， 就是说你们要谨慎，你们如果不谨慎的话，一方面就会被那个世上的理学妄言之类的就会掳走了。所以说这一点呢，就是我们持守我们在基督里头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么刚才弟兄也交通到一个，就是说就是说保罗说把他们都交托给神和他恩惠的道。那么这句话呢，我就想起来，就是说保罗在哥伦多后书一章十二节的时候，他曾经提到，他说神的信实跟圣洁在那边为他们做见证，就是说在世为人不是靠人的聪明，乃是靠着神的恩惠。那么在这里一点呢，就是说他要保罗要他们以保罗的形式为人，在那边做榜样，侍奉的榜样。那是不是就是告诉他，你要以我这里前段时间所行的这些为榜样的时候，你们不要去凭你自己的聪明去做，乃是要靠着神的恩惠，只有神的恩惠才能保守你做到这一点。
很感谢主。说实在的，我以前对《使徒行传》后半段根本就没有读懂，我总觉得好像两边的事情，就是说圣灵的工作和保罗的坚持，似乎在我心里一直是个疙瘩，没有解开。就前一段时间听那个王弟兄的讲经磁带，然后慢慢的我就觉得开窍了。然后这几段时间呢，有听弟兄姊妹们交通，慢慢的我觉得。我自己也有点领会，今天想交通出来跟大家分享，也不知道准不准确。因为我觉得看这个《使徒行传》后半段，就是说这个里边其实有很深的学习，包括今天的这段话，其实对我个人来讲，这里边完全像一个标杆一样的，就是说可以看到自己很多很多的缺陷。这段时间我自己也看到很多自己这方面的问题。上次呢弟兄也交通了，就是说在二十章开头那段时间，保罗写了那个加拉太书、罗马书。我感觉如果一个弟兄在那段时间，还有哥林多后书，如果写那几封书信的话，他那封书信不是一下子就写出来的，是心里边酝酿了一段时间的，也就是说他那个时候的心思意念就在这个事情上面。所以说我就仔细想，就是保罗为什么有那么重的负担一定要到耶路撒冷去。他实际上在十八章的时候他去过一趟耶路撒冷，那次好像什么事都没有，为什么到十九章二十章的这个时候一下子变得那么沉重的一件事情，而且圣灵多次的提醒他还是要去。后来我慢慢一个领会啊，我想是不是与罗马书和加拉太书的内容有关系。我想他在以弗所书里边说，就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之上，也就是说他当时可能明白一件事情，一开始神圣他们传福音当然也是立根基，但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要把属灵实践的根基立好。而当时属灵实践这个立根基的工作最大的威胁是律法主义，而他那个时候呢，他第二次去耶路撒冷回来以后，他可能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耶路撒冷教会整体来讲在往律法方面转。所以后来他说去的时候他就说有多少万信主的都为律法热心，从那个时候有可能这个负担已经放在他心里了。所以哥林多后书他说为众教会的事天天挂心，有没有可能就包括耶路撒冷教会的问题。因为当时耶路撒冷教会呢有众使徒在那里，而且他们一开始的十五章的时候出问题是让耶路撒冷教会去寻根据，就在他们的心目中当时整个就是说耶路撒冷教会的地位是非常高的一个地位，因为是主复活以后亲自显现的给那些众使徒们看，而且那些是主亲自拣选的使徒们，很可能属灵实践已经在有他们为标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就说存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他要立根基这个事情，他就觉得心里负担非常的沉重，这就不是一般的一个简单的事情了。就不是说他可能是从传福音的角度来讲，保罗可以在外邦传福音，也可以在耶路撒冷传福音，都是救灵魂。耶路撒冷有了众使徒们，只要证明耶稣是基督，弟兄们就得救了。 但是他的骨肉至亲，就是说他所最心爱的人，他因为没有自己个人的什么亲属，那帮使徒们就是他最亲爱的人。他们如果这个鲁有点不准确的话，不光是他们个人，整个福音的工作压在他心上。而且我在当时可能还有一个困难在哪里呢，就是说他这个负担不能随便跟弟兄姊妹们交通，他不能说那些使徒们走得不准确，因为他没有那个地位也没有那个权柄，再说他从心里来讲他也不愿意说这样的话，再就形成一个问题，就是他和弟兄姊妹就不能分担这个负担。如果是这样的话，现在我想到这里我就不想流泪的，他会他一个人的走一段行程，想在神面前有个寻求。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当时他可能没有看见主在安提阿另起一个头的时候就已经做出了这样的安排，让他在外邦人做这样的工作传福音，表面上是说是在外邦人做，实际上在没有律法的很大的传统影响的情况下把这个福音根基立稳，因为当时他已经看见了在基督里才是属灵实践的核心的走路的方式，才是实践的方式核心方式。主的工方做错方法不是去纠正那个不对的，而是让他尽量把对的立稳了，更扩展开，让更多的弟兄姊妹们能够看见这一点。当时的教会可能有两种基督徒，一种守律法的基督徒，另外一种是外邦人。他可能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守律法的基督徒并不在生命上并不比那些没有律法的基督徒更长进。他慢慢明白一件事情，耶稣基督的福音已经成就了以后，把这个墙已经挪开在一个身体里边。我觉得很可能他是因为这个负担他要豁出性命，他就要去耶路撒冷把这个事情交通清楚。而且他当时带了好几个弟兄姊妹一起去，都是外邦人的，也许这也有关系。他 要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他反复说恩惠的道，恩惠相对的就是凭肉体凭律法。所以我个人感觉就是说，当时保罗心里整个是在被煎熬的一件事情，这个时候仇敌又加了一把手，因为他心里那个最沉重的负担推了他一把，以至于他看不见就是说神做工的原则，他是要用身体要用身体共同的负担一起去做，如果这是一个人这样不行。所以说后来我觉得如果对比加拉太书和哥罗西书这两封书信的话，我觉得他看到这一点了，是走宣扬正的而更少了。如果说加拉太书里还有点批评和纠正的意思的话，哥罗西书完全就是讲正面的东西。通过这一件事情我觉得他更成熟，而且我还有一个领会，就是为什么圣灵没有去禁止他，而是只是提醒他呢？我觉得主知道他的心，就说主的心也是很柔软的，他知道他心里负担那么重，感情那么深，昼夜流泪为了这件事情，我觉得主是想通过这件事情进一步造就他，因为到监狱里被捆起来以后就更知道你什么事也做不了，只能靠身体去做，需要身体，需要弟兄姊妹，就整个人他就更成熟。但是主也不希望他受这个苦，所以也要提醒他。我就是一个就是说是爱里边的一种交通，主爱保罗，保罗也爱主，到这种地步就是说呈现了现在这种一种光景。我又不想，我不知道我的领会是不是很准确。
那我们留意到保罗在神面前他整个的服侍的那个心思的时候，我相信没有一个弟兄或是姊妹会觉得保罗还有什么属灵上的短缺的。如果按照我们一般的来看，但是我们很稀奇的就是圣灵用了好多的篇幅来说到保罗最后的这一段的行程，在使徒行传里头的行程。但在使徒行传以后保罗还走了许多的路，但是留在使徒行传的里边的那圣灵是用了很多很多的话来说这个，那我们就不能不来留意到这一方面。为什么圣灵 做这样的一个记录。从保罗到以弗所那里到米利都，对以弗所的教会的长老们他们这一番的交通的话，实在是带出了一个服侍主的人在神的面前要很用心去学习去操练的一些个功课。但是在这一段的记录的里头，我们如果能看到圣灵把这一段的事情记录下来，有一个更高的心意在那里的话呢，那对我们来说那是更有一些的深一层的造就。我想弟兄姊妹们已经了解到了，如果从这一段话来说，我们不看保罗他个人的交通的那一方面，因为从保罗个人交通到他个人这一方面的话，我们说在人这一方面是没有话可以再讲了，你还能增加什么呢？按照人这一方面来看，但是圣灵用那么多的话来记载保罗这一段的行程，我个人是很深的感觉神有一个心思在那里，让所有跟随主的人不能忽略的。因为神知道我们的天然很容易在一些外面能接触到的事情上面就把我们的心抓住了。我们常常说一个真正的服侍主，那个重点不是在做主的工作，那个准确的那个点是说要做主所要做的那一件事。你说有区别吗？有区别。一个简单的来说着说，神所要做的事情好大，神会用好多好多的人去做他所要做的事。但是我们说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不单是要注意到神要我们神所要做的事，我们更要进一步是注意到神要我去做的那些事。那我们看二十章的时候看到保罗的这一段的话，就很明显是神给我们看到，当保罗学习服侍主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在人看来都到了一个非常非常成熟的那样光景的里头，神在那里给我们多看见一样，神的带领不停在那里。你做神的工作做对了，好，但神在那里还有更高的要求，在对的工作里头是做对在神在你身上所定规的那一些，这更具体一点了。所以不单是说做工，注意要工作的那个本质，那个性质。如果我们看工作的性质，好多工作都对的，但是神是不是要你去做这个工作，或者神在这一个时间是不是要你去承担那一个服侍，那这个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不太容易学得很准确的。因为我们 眼睛一看神的工作的时候，你只要看到那是神的工作，我们里面的反应都是说需要做。但现在神又领我们到一个地步，你不单是看见需要做，你还都要留意到神是不是需要你在这一个时间去做这一个事。当我们留意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一件事情来说得更清楚一点。那马太福音25章里头就说到将来的审判，那上的说的仆人的审判的时候，你留意到主对他所差遣的人的那一个称赞和那个责备，我们看出问题来了。那里提的主说的那个比喻，只是提到三个不同的人，头两个是在神面前都称赞的，末了一个是给主责备的。但是我们留意到主责备的话或是和主称赞的话，主是这样说，对得称赞的仆人主是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啊，对那个受责备的那一个呢，就刚好就是这个话的翻转。那我想弟兄姊妹你要留意的，当主是这样称赞他所差遣的仆人的时候，他头一件事情是说善良，然后再说忠心。那这两件事情我们如果不留一般的这样去注意的话，我们很容易把这个良善和忠心可以活上等号，是可以活上等号。但是当主这样分开来说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个重点就不一样。良善是说到他们这些做仆人的，他们对主的那一个实际的关系。忠心是说到这些仆人对主所托付给他的做工的态度。那严格说起来呢，良善是说到里面的，忠心是说到外面的。但是如果从主这样的一个说话的次序来看的时候，主首先所注意的是那个良善的问题。那我们又你怎么去表达那个良善呢？良善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如果用良善这个话来讲，那好像就很好像是很笼统。怎么才叫做良善呢？但是我们感谢神，你看到主说的那些话的那个整件的事情，你都注意到了。所谓良善，那就说你对主的那一对主是存一个绝对的顺服的那一个心思。那这个绝对的顺服的心思，那在世主眼中看为那一个良善。严格说起来，那顺服这一件事情一直就是我们在属灵学习的里头的一个最不容易学上的事。我们有些时候以为我们学上了，但是不错，你在当时你所学的你的确也许是跟上了，但是主叫我们马上就看到还有更高一层的。等到你更高一层的你走过了，神给你还看到还有再高一层的。那么严格的说起来，就是说在顺服主的这一件事情上，主要把我们这些人带到一个绝对的顺服的那个地步。那顺服我们很容易接过来， 但是一说到绝对顺服的时候，我们就很不容易跟得上。但是感谢我们的神，神对他所拣选的人，或是说在神面前蒙恩的人，神是在他们身上是定下了一个很高的要求，但是神却是按照每一个人的实际的光景，一步一步的让他们走。他不会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到绝对的那个点，这个主不会做那个事情，因为那个事情是不可能在我们身上转眼之间就发生，因为那个是我们尽我们一生在主的面前要学的那个功课。所以主在我们身上，他是按照我们的光景是一步一步的往前带，今天学一点，明天学一点，后天学一点，一次比一次是高一点。那现在我们留意到保罗这一次的上耶路撒冷的事情，那就是神要在属他的人的身上来留意到我们在服侍主跟随主的事情上说我们服侍是服侍神的旨意。那这个话是说出来是很容易，但是你真是说到你服侍在神的旨意里头，那神的旨意是什么呢？我们一般说来神的旨意就是神所要做的工，那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你真的是注意到神的旨意的时候，你就注意到不单是那个工作的本身，而是也在那个工作的时间，也在工作里边神所的托付的那个内容。我们感谢我们的神，说当我们读保罗这一段话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留意到这一方面的时候，我们是觉得保罗这一次在米利都的那个交通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对服侍主的人的一个劝勉。但是如果主把我们带着往深一层去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主要在我们的身上要继续领我们的往前走，要走在合主的心意里头。刚才郑杰弟兄一直把保罗的后半段的那个路程连接在以后的那些书信的那一种交通所表达的那个内容的那个变化，我们很清楚看到保罗那个整个属灵的光景是一步一步的往上去的。保罗的那个越脱离他自己的感觉，就是很越明显的。那我们感谢我们的神，这说当我们读使徒行传读到最末了的时候，我们不能忽略神在这一方面对神儿女们的带领。神领我们是走在那个属灵的路上，但是主也在属灵的路上叫我们看见我们是一步一步的来走，用我们很熟悉的话来讲，真实的脱离我们的自己。如果我们没有很清楚抓到神这样的一个心思，你看保罗这一次的交通，你绝对找不到有一点的难处在哪里。你甚至可以说当保罗里面有难处的时候，你会觉得保罗向神那个毫无留下任何退缩的那个地步。当然我们如果准确的来看主的话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事情不能那样看，因为刚才弟兄也特别提到了，当保罗上耶路撒冷的时候，没到米利都以前神已经跟他说了很多话， 圣灵已经在他里面做了很多事，虽然 圣灵没有很直接的记下来，但是在那几句那一句话的里头就已经把那个事情说得蛮清楚了。在各城圣灵在各城里向我说，有患难捆锁等待着我。那这是在米利都以前。那如果以后我们往下看的时候呢，那在米利都以后呢，那你就可以更具体的数出有几次圣灵在那里直接向他说，借着弟兄们向他说。那所以在这个是，如果我们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当然如果我们不注意到圣灵怎么记载这个事情，我们就可以这样看，保罗是抱着一个非常非常高的英雄的气概去接受前面要来的难处。当然这个是我们可以细这样想象，但是我们看以后的记录呢，那个记录不是这样。我们那个等到以后我们再看再说。我们所注意的是注意到圣灵在他那样向他说话的时候，如果他真是神的心意，就是要他那样好像一个英雄气概那样去接受这件事呢，他里面就不是不平安受捆绑圣经那里说是受捆绑，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成迫切，这个是常常把我们带到一个误解里头去的。那就牵涉到我们在主面前跟随主，那圣灵给我们有引导，那圣灵引导给我们感觉有难处，那有难处，这个难处究竟是叫我们停止呢，还是叫我们心思上预备好去接受难处呢？是可以有这两个，最低限度是有这两个那个方向。但是我们感谢神，如果我们真实的认识圣灵的工作呢，我们不会落在这个好像走到岔路口，是往这边走的还是往这边走。因为我们如果真的是认识属灵的那圣灵的那个工作的话，我们就知道圣灵是向我们说话，但圣灵的话引我们如果是继续往前的时候，你里面是非常的舒畅的。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你明明看到那里有困扰，但是你没有任何一点的那一个限制在那里，你会很清楚很有把握的，我还是要往前去。但是如果圣灵在那里显明一个事情，是叫你感觉用圣经上的话来说，是叫你这个人感觉捆绑的，不是得释放的，叫你失去平安的，叫你好像丢掉了喜乐的，好像在那里他给加上一个重担的。那弟兄姊妹们，这个我们就很可以很清楚地领会得到，这个是圣灵的禁止。那现在我们就要回到前面来了，在小亚细亚那一带，小亚细亚那一带，就是没到欧洲以前，没去菲律宾以前，保罗在这一些事情上面很敏锐的。那但是为什么来到这样的一个时候，会叫他 忽略了那个圣灵的那一个管理呢？弟兄们的交通里边也稍微提到了，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但是我们不敢说绝对，因为圣经没有给我们肯定。不过将来我们有机会在天上看到保罗的时候，我们可以问他说，你当年是不是这样？但是现在我们按照主的话所记录下来的呢，我们很显然的看到，的确是有弟兄们所说到的，他越来越看，虽然经过15章，耶路撒冷的教会好像在跟随主的事上有了一点的进步，其实没有。保罗大概也很清楚的知道，犹太的教会在跟随主的事上是很多的骚扰在那里，那所以他就觉得我一定要去，我用着我自己个人的那个见证能指出我们不能老守着那个律法的那个线，我们从罗马书哪里头是可以看到这一个的。那这个完全是情感的问题。现在来到二十章呢，最末了我们也看到一个非充满了情感的一个记录在那里，就是保罗最末后跟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他们分手的时候，哎呀，他们就觉得好难受好难受。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感情的问题。那感情不对吗？感情对，但是感情不能影响我们在神面前的跟随主的那个做拣选。那在那一个时候，我们有理由推测保罗当时的属灵的情感很丰富，但是一个可惜的就是这个属灵的情感没有浮在圣灵的管理的底下。属灵的情感是好事啊，如果没有属灵的情感，那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有缺欠了。但现在有了属灵的情感，那应该是好事了。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能不留意，你一碰到属灵的事情就绝对不能掺入人自己的那个感觉在那里。圣灵没有阻挡，我们可以自由的做。如果圣灵在那里显出了有一些带领，那我们就不能给属灵的情感来影响我们对主自己的那一个安排。所以我们读到那个20章，读到下半的时候，我们除了从正面去领会到那是很宝贵的属灵的服侍主的那个功课以外，我们很显然的看见主在那里隐藏着一个更高的要求在那里，让神的儿女们不单是去要追求活在神所要做的功里，并且是要很准确的按照神的时间做好神所安排的差遣。那这个是我们从20章以后你一直看到使徒行传的完结，你看到主一直在那里领着保罗向着这个方向走。感谢我们的主，保罗是这一段是走了一段很危险的那个路程， 但是也因着这一段很危险的路程，让保罗很深的给带到基督的那个具体的实际的丰满里。那这个我们就可以从后来保罗的监狱书信和他最末后的那些书信里头，我们很清楚的看得到了。我们是在感谢神，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我们常常会不自觉的犯了属灵上的错误，但是感谢神，我们可以会有错误，但是我们的神不会有错误，也不会允许我们长久停留在那个不准确里头，他也定规要把我们引回在他心思里头很清楚的那个引导里。我们是在感谢我们的神，但是话又说回来，你要接受神那个准确的引导，真实的是要我们像要像保罗一样学会了做一个真正顺服主的人。保罗在这一个时候是带着一点点的不顺服，但是他走过这一段路程的时候，他在主的面前就真的是没有保留的自己，所以他才能说出腓立比里头的话，以基督耶稣为至宝，以基督耶稣做我的标杆，他才能说出基督耶稣居首位，他才能说出在提摩太书里边他能说出他没有任何的心思上的累赘叫他见主的时候感觉羞愧。我们感谢神，所以我们读二十章的时候，我们方主把我们带进那个全面的去认识，完整的去认识圣灵这样记录二十章里头的事情，所叫我们在神面前所有的一些体会和操练，正面的我们要跟上，要我们往高处行，而越过一些人以为对但是却不是在神的心意里的，我们都学会，我们不强烈的抓住不放手。我们觉得难处就是说那个事情不是坏事，而且是好事，但是主要我们学习的不是抓好事，是要抓主给的事。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我们这样来留意到二十章，那么我们继续往前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保罗学的那个功课的那个实际的过程了。